大家早上好，今天的经文是《尼希米记》第十章。上面应该的是哈加利亚的儿子省长尼希米，还有西底家，祭司有希莱亚、亚撒利亚、耶利米、巴斯户尔、亚玛利亚、马基亚、哈突、士巴尼、马路、哈林。米利莫、俄巴底亚、但以里、进顿、巴路、米苏兰、亚比亚、米亚尼、马西亚、毕该、斯玛雅。利未人有亚撒尼的儿子耶稣雅、希拿达的子孙宾内和假妹，还有他们的弟兄士巴尼、何地亚、基利他、比莱亚、哈难、米迦、利和、哈撒比亚、撒该、士利比、士巴尼、何地亚、巴尼、比尼努。民众的首领有巴路、巴哈、摩亚、以兰、萨土、巴尼、布尼、雅甲、比拜、亚多尼亚、比格瓦伊、亚宁、亚特、西西加、亚索、何地亚、哈顺、比宰、哈拉、亚拿突、尼拜、摩比亚、米苏兰、西西、米斯萨别、萨都、亚杜亚、比拉提、哈南、亚奈亚、和西亚、哈南尼亚、哈素、哈罗黑、比利和、朔柏、利红、哈萨拿、马西亚、亚西亚、哈南、亚南、马路、哈林、巴拿。其余的民众，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做殿役的，以及一切跟各地民族分离、归向神律法的，和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所有有知识能明白的，都坚持和他们的贵族弟兄参与发咒启示，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颁布的律法，必遵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和律例。我们必不把我们的儿女嫁给这地的外族人，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如果这地的外族人带来货物或五谷，在安息日贩卖，我们在安息日或者圣日，绝不向他们买什么。每逢第七年，我们必不耕种田地，豁免一切债务。我们又为自己的立下法规，每年要缴4克盐蔗，做我们神的殿的经费，用来做陈设饼、长线的素祭、长线的燔祭、安息日、初一定时的节期所献的祭，又为了各种做各样的圣物，为以色列人赎罪的赎罪祭，以及我们神殿的一切工作的费用。我们抽签决定，按照我们的宗族每年指定的时间，把木材奉到我们的神的殿，好照着律法上所写的，烧在耶和华我们殿的坛上。又定下每年把我们田地出熟之物、各样果树上一切出熟的果子都带到耶和华的殿。剩下36到38节，我先省略。 我们之前从尼希米记的第八、第九和第十章，这三章在本书中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结构。当时的人已经完成了城墙的工程。尼希米记进入了神的子民复兴经历的第二个阶段，而这一部分是关于一个社区的塑造。神的子民不仅现在不仅有所区分，并且受到保护，他们还要作为一个群体一起活出上神对他们的心意。正如我们之前所看到的，根据神的心意被塑造，总是需要从神的话开始。在第八章，神的话语，也就是大部分圣经旧约圣经的内容，被宣读给人们听。他们中间大多数人以前从未听过神的话，所以聆听这些话语就深深打动了他们的心。他们立即体验到了神话语最重要的益处之一，那就是对我们的生活和处境的解释。神的话语直接穿透了人的心，因为他们意识到，其实自己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虽然以前他们不知道，但其实都在神的律法的管制之下。他们也意识到，一直违反神的律法导致了他们疏忽了自己与神的关系。他们也意识到，这就是他们这个民族被放逐的一个原因。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罪，他们看到了自己对宇宙的创造者和维持者的一个忽视，这也让他们心碎。我们在第八章和第九章剩余的部分既看到了忏悔，也看到了喜乐的庆祝和欢呼，因为神对他的子民说，认罪与悔改总是与庆祝和欢和喜乐交织在一起的。然后我们进入了第九章的结尾。所以，在第九章的最后一节，第38节，现在由于这一切事，我们立下了确实的约，写在文件上，我们的领袖、立位人和祭司都在上面盖了印。在这里，这为第十章拉开了序幕。第十章的第一节我们刚才没有读，只是列了很多的名字。在这第十章的第一节记录了所有的国民公开承诺，并且从现在开始遵行神的全部律法。前面的27节是代表人们立约盖印领袖们的名单。而其余的部分则介绍了人民在那一天跟神所立下的誓言。现在，让我们来祷告。 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章节，首先给大家剧透一下结局。当时的人并没有能够遵守他们的跟神的誓言，他们没有在之后的生活中履行神的全部律法，甚至他们都没有能坚持到三章之后。今天我们将讨论一下为什么这会发生，希望大家能通过神这些子民的视角来看，神希望他们被塑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群体。而这也是今天的主题，我们将要塑造一个社区。第30至39节强调了三个具体改革的领域，这些领域是人们在听到神的话后承诺要改革的，而这三方面也是神对他今天子民共有的心意。他们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美丽的窗口，让我们看到神对我们作为他的子民、他的圣民、他的教会的期望。其中第一扇窗口在第30节中出现，我们必不把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外族人，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在当时的世界里，婚姻并不是因为浪漫这个原因，当时的婚姻与浪漫无关，仅仅是战略的联姻。当神的话语被宣读的时候，人们反复听到神的命令之一是不能与周边邻国的人通婚。这并不是因为上帝反对多样性，不是的，神本身就是多样性的缔造者。因为神的子民需要被分别为圣，而婚姻一直是同化的一种手段。婚姻中，两个人和两个家庭走到一起，成为新的一体。当两个人结婚时候，一个新的家庭就形成了。这个新的家庭是双方的产物，他们会渗透影响彼此的价值观、目标、兴趣和追求，一起融合成为新的东西。在圣经里，神清楚地告诉我们，地上万国都被邀请进入他的家庭，但作为神家庭的成员，神禁止我们同化和吸收那些未信之人的价值观、目标和追求。这就是为什么新约中再度重申了这条诫命。因为神对他子民的心意是，我们要成为对全世界的福音的邀请函。我们将成为耶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和示范。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我们要去追求他的心意，把神看重的事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要追求神所追求的目标，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喜乐，为了神的荣耀，也为了我们人类共同的繁荣和世界的利益。在这里，对于那些还未婚之人提出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要考虑到，在我们未来的婚姻中，要考虑到是否选择那些未信之人。在这一点上，当时神的子民并没有这样做，通过与身边还不属神的人联姻，他们已经远离了神的心意、价值观和追求，变得更像这个世界，而不是神的子民。弟兄姐妹们，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我们的城市中与众不同，分别为圣，成为他神圣洁的子民。我们不是作为一个教会的机构而存在， 而是应该作为神的子民。这意味着，如果你和我个人的生活中，如果与世界没有分开，我们就没有把自己分别出来归给神。无论我们的嘴上怎么说我们的信仰，我们要如何区分并且分别为圣呢？就是我们需要每周来到这里聚会崇拜，所唱所听和所说的。这也是每当我们打开圣经，当我们和耶稣相遇的时候，这些应该是立刻从圣经里所凸显出来的内容。所以在这里，神对他的子民的第一个心意就是我们要分别为圣，与这个世界区分开。在接下来的经文提到一个更具体的要求，我们看到了神对他子民的第二个愿望。在十章三十一节中，他们承诺说，如果这地的外族人带来货物或五谷，在安息日贩卖，我们在安息日或圣日绝不向他们买什么。每逢第七年，我们必不耕种地田地，并且豁免一切债务。在去年的秋天，我们对安息日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探讨。这是因为安息日在圣经中随处可见。当时尼希米世代的人们听到神的话语，绝大多数是第一次，但是他们非常的清楚，守安息日对神而言是非常重要的，是紧贴神的心意的。我们已经说过了很多次，安息日对我们这些耶稣今天的子民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我们当时主要关注的是个人如何要守安息日，但在今天三十一节中的角度却有些不一样，因为神关于安息日的诫命不仅仅是关于他子民的每周休息每一天，而且也是关于土地要每七年休息一年。每七年，神命令他的子民停止耕种，让土地休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的心意是多么的纯全和善美。神为了他创造的一切万物着想，他不只是他爱他所造的人，他也爱他所创造的一切。所以在这里，神的心意是要处处行善，复兴万物，而他也希望他的子民去践行他的心意。神让土地每七年休息一年，而这里神所使用的方法是每六年给他的子民一次双倍的收成，以至于让他们可以在第七年休息。 神充足地供养他的子民，让他们能够好好照顾神所赐给他们管理的土地。但是当时的人开始吸收周遭世界的价值观，而不是神的心意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如果他们仍然像其他人一样，在第七年也耕种土地，那么他们在第七年里就会得到八次的收成。神仍然会在第六年把他们的收成翻倍。在这里，因为神是信实的，即使他的子民常常失信，违背神的心意，当时的人并没有让土地休息，而是在第七年狠狠地捞上一笔。尽管神爱他的子民，但神却不允许我们阻碍他对万国、万民、万物的美好的一个旨意、心意。所以，当人们听到神的话语被宣读的时候，他们听到神在列王记下36:20-21说：脱离刀剑的人，加勒底王都把他们掠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子孙的奴仆，直到波斯国兴起的时候。这样就应验了耶和华借耶利米所说的话：直到这地享满了安息，因为这地在荒凉的日子就享安息，直到满了70年。再强调一遍，直到这地享满了安息，因为这地在荒凉的日子就享安息，直到满了70年。在这过去的490年，人们一直违背神的命令，并没有让土地休息，也就是说，这块土地错过了70年的安息日。在这里的经文和圣经的其他的地方，神都指出了这是以色列人流亡被放逐70年的原因。神想要一群根据他的心意所被塑造的子民，然而相反，人却吸收了世界的心意和价值观，他们被贪婪所驱使，他们生活在被祝福之地，却没有活出圣洁的生活，所以神把他们赶走了。在70年后，他们再次被带回来，是为了被复兴。他们听到了神的话，意识到了自己的罪，于是有人齐心带着认罪悔改的心回到了神的身边。在这里，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不是为了尽可能的多赚钱，多积累地上的财富，我们被造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与神建立起一个关系。神所要我们做的是那些仰望依靠他的供应并且知足的人。 这意味着贪婪、不满足、永远想要更多更大，这些想法与在耶稣里的生活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意味着神希望我们学习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得到满足。就像保罗所说的那样，这也意味着神希望我们向世界展示如何懂得说够了，我满足了。我们要不时刻的向神感谢神所给我们的，让我们满足。而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是否在神上有这样的信心，神会给我们一切所需要的？而在这里，我们要警惕我们身边的假神，我们要对这些假的偶像充满恐惧。而总有一天，我们将会遇见耶稣，面临耶稣。到时，我们要问自己：我们对耶稣是否有信心？在这里，神希望我们关注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在地上不是为了创造个人的财富，或者是尽可能的积累地上的东西。我们这一章剩余的部分是关于这一点的。而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最大的一节是关于神的对他的子民的第三个心意，把建立一个以崇拜为中心的社区作为我们的首要任务。当人们听到神的话语被宣读的时候，他们自己也意识到了他们一直在忽视一项神非常看重的事情，就是每个人都要支持神所赐给他们的敬拜的场所、规律和方式。当神的话语被宣读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意识到自己不只是被呼召来参加敬拜，或在理论上支持敬拜，而是要在如何使用金钱这个实际的问题上，优先考虑神所需要的敬拜的场所、规律和方式。我们在教会里讨论谈圣徒如何用钱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 但是我想说的是，在接下来的十分钟，请集中注意力，听我要所传递的信息。让我们整理我们的思绪和我们的心情，小心谨慎地对待下面所要传递的信息。下面我要讲的是如何使用金钱，使用我们物质上的财富。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关于金钱的教导仅次于他对神国的教导，其他超出其他的所有的方面。耶稣曾经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人不能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一个选择，非此即彼。然而，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人们的心并没有变化。神知道这一点，他深知到物质对于人的控制力，因此他并没有拐弯抹角地告诉我们，而是非常直截了当地教导和警告我们。世界把对金钱的追求看得很重，然而上帝则告诉我们，爱钱贪财则是万恶之源。金钱是我们大多数人生活中的头号假神，但金钱本身在道德上是中立的。金钱只是一个物体，只是一个工具，所以神并没有告诉我们直接把它扔掉，而是确实地告诉我们要如何使用金钱。让我们暂停30秒。所以在这里有一点是，金钱的本身在道德上是中立的。我们在精神上需要知道满足，并且在所敬拜的场所、规律和方式上奉献真正的金钱。在当时，圣殿刚刚被重建，圣城的城墙也被修复了。现在人们为承诺、为圣殿、祭祀和所有与之相关的人提供财政方面的支持。下面我要进入另外一个重点：人们被命令要奉献多少？在第八节的经文中，有两个词被反复 使用，给了我们一些概念。初熟之物和十分之一这两个词各被重复了五次。十一奉献说的是把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或者10%拿出来奉献，而初熟之物的意思是把最好的献上。这里所说的是人们承诺从他们的总收入的10%将其流出来供应神所赐的敬拜场所、敬拜的方式和与之相关的人。在这里，总收入不只是指金钱。我们不断地被提醒，新约的圣经中没有任何的地方命令要做十一奉献，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十一奉献从来都是最低的标准。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物质都是来自于神。我们要承认这一点。这里我们的奉献和初十一奉献和初熟之物只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是对神通过摩西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的一个回应。在这里，十一的奉献只是一个开始，不只局限于金钱，还有建立在此基础上其他方面的奉献。然而在这里，使徒们从未制定过每个人都要捐出10%的规则。然而，当耶稣的子民卖掉他们自己的土地的时候，他们却得到了100%的收入。事实上，神并没有给我们一个硬性的数字，要我们奉献多少。相反，他只是告诉我们，他爱那些甘心乐意奉献的人，发自内心的奉献。神喜悦我们通过金钱来展示我们到底崇拜什么，不崇拜什么。主耶稣说，这就是金钱的作用。今天这个经文让我非常受益，因为在这个月我也听到了我们教会来的财政报告，让我意识到，如果我们在今年按照目前的这个形式继续下去的话，我们会有很大的一笔赤字。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我们的财政年的截止日期是6月30日。 所以，作为家庭的一员，我觉得有必要说两点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假设目前所奉献的人将他们的粗俗之物奉献给我们教会，我们所给的数字是远远不足的。第二点想说的是，如果考虑到我们教会里的人数，考虑一下我们每个人大概的收入的话，我们如果能真的做到十一奉献，那我们教会的财政就会好得多。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这个场所是我们租来的，并不是我们所拥有的。我们本身并不是一个富有的教会。而对于我本人来说，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财政报告并不是我所关心的。但是让我所担心的是，当我们听到了今天这样的经文，然后看到我们教会的情况，这是让我所担心的。这里我担心的并不是我们的财政方面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有这个奉献的心，在这里对我们来说是有一个呼召。我所看到的是，我们心里缺少我们想要支持我们所奉献的敬拜的场所、敬拜的模式，我们缺少这样的一个心。再强调一遍，我所担心的并不是我们财政方面的问题，而是关于我们教会的侍奉。如果我们个人能够破碎我们在地上的偶像， 为我们的未来，为我们自己的未来所担心、所负责的话，那我们就会做得更好。今天我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什么才是更重要的？我们这个教会坐落在全世界最昂贵的城市的中间。我们的目标是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耶稣。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七节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人岂可夺走，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走，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诅咒就临到你们身上。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神想让我们看到他的最重要的心意，不是命令我们按照某一种生活、某一种方式去生活，或者规定一个奉献的比例，不是的。神重要的心意是让我们领受，并且享受他完全颠覆我们认知、使我们无法想象的那个恩典。我们所要向世界展示的，即我们这样的人，还是有指望、有盼望的，无论我们自己有多么的破碎。我们不是在这里定罪世界，而是邀请世界来一同经历我们在耶稣里所得到的自由和彻底顺服他所带来的喜乐。 出现在罗马书第七章中。女人有了丈夫，那个丈夫一直有非常严格的律法，一直在向她有所要求。这个女人一直在丈夫的律法的束缚之下。而这个女人当时无法离开她的婚姻，除非有人死。这就是耶稣再来的原因。他来是为了要代替我们成全律法。将自由给我们，代替我们成全这个律法。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神的样式，并且活在与天父的完美合一中，成为人类新的代表。虽然我们的祖先亚当犯了罪，违背了神的诫命，但是耶稣的到来，这是第二个亚当，他是唯一一个完全、丝毫没有违背诫命的人。他走，耶稣走上十字架，成全了他的事工。他活着的时候，完全守住了全部的律法与诫命，而他的死则带走了一切我们人因为不断违背神的诫命所得到的而应得的诅咒和惩罚。神颠覆性的恩典也意味着，信基督的人违背律法的罪已经被赦免了。所以神最重要的心意是让我们领受并去享受他完全颠覆我们认知那让我们无法想象的恩典。当我们尝到了这恩典的甜美，那一切就会变得如此的顺理成章和自然。在我们下面的崇拜和圣餐的过程中，我们要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我们在吸收什么样的一个价值观？我们是否与这个世界分别为圣？